第三十三章国难前夜。一，月民。尚杰回上海后，晚上带两个女儿祷告，与妻子一起查经。短暂相聚之后，他又于1937年1月17日离家，20日到达粤东潮安。这次潮安有766人蒙恩，成立了733个布道队。1月28日到了揭阳，揭阳的布道团颇能站立得住，总团长凭信心开辟一堂，会友有百余人。当时长老会与浸信会争着请尚杰去住，尚杰因为脚痛愿意住在离会场较近的浸信会。长老会的长老生气了，要取走他的被褥。实际上，被褥与蚊帐是两位姊妹制的。尚杰责备这些长老。此时主的灵提醒他太缺乏爱心，凡事要谦虚忍耐。尚杰就立刻请他们原谅自己。事后长老会来赴会者甚多。有一位弟兄要来赴会，但家境贫寒，临行时要卖白薯当路费。忽然接到南洋有人寄来100元款，这样全家四人都能来赴会了。另一位弟兄梦见神叫他来揭阳听道，又梦见全堂满了听众，不能进去，只得在树下听道。礼拜日他来揭阳赴会，因为来得太晚，听众已满，只得在树下听道，梦境应验了。在灵医大会上，200-300病人蒙主医治，登台见证。朝安来的一个被鬼附着的医好了，一个哑巴能叫爸爸妈妈了。这次揭阳有642人蒙恩悔改。2月5日到达汕头，正逢旧历除夕，教会领袖要求年初一早上和主日不开分心会，好让他们照常举行新春感恩礼拜，收集感恩捐。但尚杰对于过年并不感兴趣，提议年初一早上就召集布道团团员到山上去受训练，逐日上午照常敬拜，下午与晚上继续聚会。他们口虽允诺，心却不以为然。名义上这次是各堂联合邀请尚杰去的，普义社也在内，但这一天普义社却另请一人讲道，俨然与尚杰对峙。好在汕头的信徒热心可嘉，把伯特利堂挤得水泄不通，好多人情愿牺牲年夜饭，老早坐在前头准备接受天凉。逐日下午收逐日捐，尚杰加以阻止，认为奋心会并非主日敬拜，听众中有不少是出来听到的，纵使已信，上午礼拜时奉献了，下午未必有准备，岂可再抽一次？这样就引起尚杰与领袖之间不快情绪。他们也许为了报复，索性不叫会众献金，直至最后一天才拿出奉献箱来，不料倒收了现金300-400元。他们却以月票100元只值国币80元送给尚杰，许多会友因其吝啬刻薄而深感难过。2月15日到达永春，永春的教牧见厦门燃起了复兴之火，非常倾慕，曾请效法尚杰的林佩轩领会，今见尚杰亲临，不禁雀跃。除本地信徒，外部代表来600多人，泉州有100余人步行3天来此赴会，地方太小，改露天宣讲。艳阳当空，不得不以被单全充帐篷。此时魔鬼也大奏其音乐，在附近燃放鞭炮，不胜其扰，会众就以唱圣诗与之对抗。2月23日晚上未开会之前，许多人看见空中出现金色的十字架， 上杰在永春为1012人按手祷告，当地原有步道队193队，这次又增加46队。上杰说，基础多是林佩轩弟兄打的，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。2月25日搭车赴莆田，路过泉州时，30-40位蒙恩者求上杰在泉州领一次会。上杰内心向神祷告，若是神的旨意，就求神拦阻他前进。这时司机声称轮胎不好，恐怕难以直达莆田，于是就留在泉州领了一次会。晚饭时，许多老姊妹述说他们在永春所见之十架，并其他神迹奇事。2月26日，上杰为要去黄石看母亲，在莆田被留下，在哲理礼堂向200多学生讲道，但听者并不热烈，使上杰深表失望。但主却安慰他，某护士离开会场走了，因受圣灵感动，又回来痛悔主前。有个女人名叫吴五妹，几个月来右指不能伸，不能梳头。某晚她来听上杰讲道，在讲完邀请罪人祷告时，她也跟多人上前。上杰并不知道她的手有病，所以只为他的罪祷告，但奇妙得很，罪赦免了，手也就好了。2月27日，上杰到福州开会4次，3月2日到达延平。上杰曾于1929年在此遭受追逐，这回却大不相同了。各堂的教牧大都出席，到会者约500人。起初学生们看不起上杰，但上杰却容忍他们。到了最后一天，上杰为病人祷告，一个生来瞎眼的2岁孩子蒙主医治，在母亲怀抱中东张西望，其母因此惊喜欲狂，那些原来轻视上杰的人从此也刮目相看。一位半身不遂的病人亦告病愈，许多耳聋者能听，其中之一是个女教员，理智派的领袖见了不得不信。这次延平成立了104个布道团，到全城去传福音，有的立时弃掉家中偶像。当地西人怀疑上杰有引人脱离教会的举动，但现在都知道他是一心一意复兴教会，并无分裂教会之意。建瓯有几位之前在福州蒙恩的弟兄请上杰前往，当时通往建瓯的路上有匪徒为患，但上杰受主的差遣，危险不辞。两位传译者陪他坐在汽车中部，不知怎的与迎面来的汽车相撞，前头乘客受了伤，上杰等人却安然无恙。3月10日，在圣公会救主堂讲道，圣公会素重至圣所，所以在台前搭个临时讲台，宁愿让至圣所空着。但听众越来越多，临时讲台只得往后挪移，最终进入了至圣所。讲到后来，译者声音哑了，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得求主施恩怜悯。这次建瓯有500人蒙恩，成立79队布道团出发布道。神赐下80-90位并蒙主医治者的见证，以坚固众人的信心。主的爱能激起共鸣，骄傲而硬心的学生而今有了爱心，就关心未信主的同学，乐意为他们恳切代祷。委办们也知道以救灵为重，自动豁免贫苦代表的善费。会后上杰原拟撇下行李孑然前往古田，但汽车仍然惧怕流匪劫劫，不敢起行。此时10辆车到，2辆是兵车，8辆是客车。兵车护送客车， 于是安抵延平。这里有一位老盲人，本来蒙主医好，回家吃饭不敢祷告，怕人讥笑，过了两天又瞎起来。传道人胡真友过去认为灵医是用催眠术，这次他自己的女儿右手右足瘫痪，现在能慢行路了，使他认识神的大能。次日由延平乘转输往古田，船上无床位安歇，略尝人子无枕头之处的苦味。到古田事多成立，首先是某西教士自恃有一套新方法，不赞成上节的作风，每日开会都有意外的搅扰，如西人的狗进来大便咬人，电灯泡下坠，小孩吵闹，有人听到时吸烟等等，译者声嘶力竭，时常更换，这一切都让上节学习了忍耐的功课。由于圣灵亲自工作，令百余教会领袖到台前跪下祷告，求圣灵充满。这次古田有1172人蒙恩得救，有214名青年男女奉献毕生做传道。3月29日到了福清，第一天晚上译者太慢，屡次出错，但有500人乐意悔改。这里明义学校的领导反对上节，不许学生到台前认罪，但在圣灵催逼下，一批一批学生下楼到台前认罪。党部反对上节的也大有人在。4月2日，县长毛应章派一个警察及四个兵站在教会门口，要求停止聚会。何黄两位姊妹要进衙门，却不让进。后来通过县长妻子的介绍，方能见到县长。两人问，宗教集会是非法的吗？难道信仰不能自由？县长答道，是你们教会的人来控诉，宋尚杰不传真道是危险分子。他俩就请县长派人到场调查监视，县长答应派一个书记员取记录，此人来了记了几段，手颤动不能再记，事后对何姊妹说，所讲的没有什么错误。4月3日，有位监视员高成学待上节讲完即上前驳斥，高成学走后，会众高唱打倒老魔鬼，这样县长又想派人捉拿上节了。两位姊妹索性请县长来听到，他听到挑死水时也受感擦泪，应许可以继续聚会，只是不许布道团员出外布道。最后2日，每日4次加紧工作，以补偿前几天未与学生机会前来求告的亏欠。4月7日，西木特备专车在上节往兴化，400-500人唱诗送行。过去上节再三辞谢兴化的邀请，因自信先知在家乡无能为力，至多不过700-800人赴会，同时又恐党部加以干涉。可是圣灵催迫上节，你不是多年为家乡教会代祷吗？你不愿意见他复兴吗？上节无可如何，只得让圣灵带他到不愿去的地方。结果情形完全出乎他意料，虽有党部团部指导员来听，但道会者3-4千人，1949人得救，奉献事主者200-300名，组400余队布道队，亲友同工老信徒悔改蒙恩，多得痊愈，灵皆苏醒。4月14日，道会2600-700人，为774个病人祷告。下午576位病人登台见证，主耶稣使驼背者伸直，瞎子看见，瘫子行，哑者言，聋者聪。这些都使上节于欣慰之余，深愧自己当初信心之微小。 这时妻子来信，希望上杰不要收家乡教会赠送的路费，应该用以帮助兴化布道团。这次兴化教会共收到奉献300余元，送181.8元给上杰为路费。上杰拿出2元送给西教士加尔逊牧师家的佣人，其余179.80元都交给了布道团总司库。后来他总结说，回想过去3年在兴化工作，无异于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38年。如今圣灵同工，8天效果胜过3年。要数点在兴化与蒙恩者拍照的人数实在不易，有1900多人悔改。二，苏浙欲进。4月16日离开厦门返回上海，尚杰在船上总结了这一段的工作。在朝安肯虚心故大得胜，在揭阳痛斥长老会的人太厉害，以致伤了感情。在汕头由于拦阻募捐，以致伤了感情。在福清责骂人太厉害，招来愤怒。因此我认识在1937年神要我学习跑爱心的道路，即使为病人祷告也需要圣灵赐给爱心。抵达上海，尚杰见到才新生不久的男孩，为他起名天旨。在家期间，尚杰又与妻子一起查经，劝他追求属灵的美丽。在清心堂讲本行程的心得后，5月10日即往南京，住在西教士简美生牧师家。舒邦铎牧师从镇江来南京，尚杰再度得与舒邦铎牧师同居共祷，以为生平快事。舒牧师想要知道领奋兴会必讲的题目，尚杰就与他分享。一，在生命改变方面要讲悔改，天堂与地狱，十字架宝血，悔改必须真正悔改，像撒该一样赔偿补还。二，在成圣方面要恨罪入骨，完全的奉献。三，关于圣灵充满方面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根据每人信心的大小有天兵相随，有的有10000天兵，有的有几千，有的只有2个跟着他。四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过信心的生活，还要有爱心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布道家。老姊妹可照顾忧伤的病人，唱诗给病人听，流露出主的爱来，也是走爱心的十字架道路。此外，过满有盼望的生活，会促使我们为主努力工作。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必须有信、有爱、有望。南京各教会联合，由尚杰领会10日。此行最大的成绩是消除了过去对贾玉明牧师的成见，并协助所设立的灵修学院。尚杰本来以为贾牧师是灵恩派，不敢与他合作，现在却看见院内属灵气氛浓厚，学生爱主热切，于是成见就消除了。此后尚杰在各地遇见奉献者或想深造的布道团团员，都介绍他们加入这个信仰纯正的南京灵修学院。5月21日到了杭州，尚杰在杭州领会时不再责备教会领袖，而是运用爱心彼此勉励劝慰，果然西人小群都欢聚一堂，有691人蒙恩，为222位病人祷告，有聋者聪、盲者明、血流者止、会打人的疯子也安静了。于是苏州、宁波一带的大门也敞开了，可惜后来被战乱所阻止，除海州以外都未能前往。接着到洛阳、运城、许昌、信阳、正阳等地， 在洛阳时有一位瞎子做见证说，你们在祷告时闭了眼睛，我却在祷告时睁开了眼睛，重见光明。一位西教士说，这是上主之恩，并非宋氏之功。上杰说，阿们。到了百家村的南关陶，在可容1200人的大礼拜堂开会，附近几十个县的代表齐集，病人道者尤多。那里的西教士曾将其爱女嫁与中国厨师，此时女儿女婿也来听到，西教士接待他们同桌吃饭，充分表现出谦卑和蔼、圣洁和仁慈的美德。到了太原，有一位代表到车站欢迎，沿途称赞上杰历久不休，上杰正色对他说道，我来此为的是荣耀主，现在还未讲道，你却把我荣耀一番，这是何意？那人这才止住。上杰住在潘医生家，聚会则借用一个大车厂搭棚举行，山西各县几乎都有代表出席，许多西教士虚怀若谷，也来请求代祷。此间的西教士为传福音之故，汉服汉食，与华人共同生活。有一位哑巴远道而来，赶不上开会，就痛哭起来。有位牧师求上杰怜悯他，请他为哑巴代祷。上杰说，主用我，难道不用你吗？牧师说，能。上杰说，那么你为他祷告好了。那位牧师没有办法，只得为哑巴祷告，果然蒙了医治，说起话来，开口称颂神。上杰说，牧师啊，是不是主的忠仆都可彰显主的大能，以后再不要依赖宋某了。上杰回上海后，就准备到福州去举行华南区基督徒布道团查经大会。本来北平要上杰去举办第三届全国查经大会，但主却指示上杰有困难，有阻挡，所以上杰只答应于七月初举行聚会时日，但他们却偏要一月，答应了半月还是不肯，上杰只好说，日后有机会再去吧。因此不少布道团职员和团员对上杰不满，怪他摆架子，上杰也无法申辩。实际上此时北平已经战云弥漫，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，众人这才明白主的指示。不但如此，此时上海也是风声鹤唳，福建也人心惶惶，上杰以为查经会开不成了，不料福州来函，百名传道前来参加，不仅华南，而且华东、华中共有9省代表1500人报名。因此上杰决定仍凭信心前往福州。1937年7月17日，蒋中正在江西发表全面抗战的声明，宣布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7月24日，华南区基督徒布道团查经大会在福州召开。
分手，我离了足球。